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几课我们解释了几种原始物权的取得方式，最后我们也略略提了一下什么是侵权行为。这一课我们要讨论物权的侵犯，主要是讲窃盗的罪。现在请修女念203页，如何定断侵犯物权之罪是重是轻，请从第五行开始念。
侵犯物权即为不义，其罪之重轻当以事之重轻为定衡，但事之重轻不应仅以财物的价值而定，尤应注意物主所受损害之重轻，如窃盗富家的十元或穷家的十元，窃盗之物同为十元，而富穷两家所受的损害则有不同。富人损失十元不算大事，穷人损失十元则可能数日生活无着。故此，偷富人十元可能是小罪，而偷穷人的十元则为大罪。在衡量不义的重轻，除个人的损害外，还当注意社会上受的损害。例如，窃盗百万富翁一两百元，可说为他不算多大损失，但就社会的治安说，假使此类窃盗不严加禁止，则社会将不会平安。所以，就社会的观点看，应说窃盗任何富有者的相当额数，虽为物主不是大害，为社会却是大害，故有大罪。
由这一段来看，定断侵犯物权的罪是重是轻，应该注意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财物的价值，第二个因素是物主所受的损害，最后是社会所受的损害。讲了如何定断侵犯物权的罪之后，张神父接着讲窃盗的性质。这里要注意，张神父的分析适合用在一切侵犯物权的个案。课本上用窃盗两个字，就是指侵犯物权，而他说的窃盗是极广义的。
神父，怎么说是极广义的呢？平常我们懂窃盗是指暗暗的小偷和明明的盗匪。
不错，可是我们要讲的罪不只是小偷强盗的行为。比方卖假药的，他不是小偷也不是强盗，可是卖假药骗来的钱跟小偷的不义之财都要依照同样的伦理原则赔偿，而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些伦理原则。请修女念203页309号好吗？
好的，神父。此处所谓窃盗是广义的，凡意图不法占有或加害于人、侵害人的物权，如偷窃、抢夺、勒索、诈骗、侵占、毁损、焚烧等，只要物权人不愿意并不应放弃权利，统称为窃盗。第七戒禁止偷盗，也是这个意思。趁人不知，取人财物，是为偷窃；趁人不备，或用武力掠人财物，是为抢夺。抢夺除侵犯物权外，还侵犯人的自由。若窃盗的财物是圣物，如圣爵、圣盒等等，除犯不义外，还有亵渎罪。 神父， 您刚刚提到的伦理原则在这里怎么解释呢？
关于财务伦理的基本伦理，前面我们说过，义德就是要使财务谁的归谁，也就是物归原主。因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义之财，不论多么小也不可以收为己有，都该退回原主，或者在例外的情况下捐给穷苦的人。
这么说，即使偷了多么小的东西，除了办告诫外，也要把东西还给主人吗？
不错。课本上说，偷盗到了一定的数目是重大资料，偷盗人推定犯了大罪。不到那个数目是轻微资料，偷盗者推定没犯大罪。比方说偷了一个人5元人民币，可能只是小罪，但这并不是说小偷就可以收下那5块钱。神父在听告诫的时候，连听到小孩子偷了同学一支铅笔，也应该告诉那个小孩把铅笔还给别人。如果偷来的铅笔用完了，也要把等值的钱还给人家。当然，退还的时候要暗暗地放回去，不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偷了东西。
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他必须这样做呢？
当然，神父劝告孩子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增加孩子的罪恶感。犯小事就成大事。要告诉孩子谁的归谁是人人要遵守的基本原则。为这个缘故，偷盗别人的东西如果不肯退还，不管东西多少，都表现出这个告罪的人根本没有真心痛悔。如果没有真心痛悔，即使最小最小的罪也得不到赦免。
神父，您说如果不肯退还，就是没有真心痛悔，那么最小的罪也不得赦，这是不是太严厉了呢？
宗教常是管人的良心与天主的接触交谈，因此如果在最小最小的事上明知故意的不悔改，不愿意对天主说我错了，这又怎么能得到天主的原谅呢？这不是严厉不严厉的问题，而是强调人的良心、诚实是最重要的。正如福音里耶稣针对当时法利赛人的态度而告诉群众，祈祷、守斋、施舍都要不为人所知。马窦福音6:3-6跟17-18节，耶稣说，
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当你进食时，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但叫你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
这里耶稣一再说你们在暗中之父，父在暗中看见，这是他面对当时法利赛人的外在道德观而提出来的最基本的精神原则。此外，若望福音4:24，耶稣也说，
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
由此可见，一点也不严厉， 相反的，这个原则带给人心真正的解放。
神父，这么说来，偷盗的罪为什么还要定断有重有轻呢？反正都一样要赔偿，要退还。
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基本的问题。伦理神学常要讨论什么最重，什么最轻。像张神父课本上的讨论方式，能够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似乎犯小罪、犯轻微的罪不是那么严重的事，甚至更极端的会给人一个印象，偷五块钱没有关系，偷1000块就不行了。我说这些是可能给人的印象，意思是说，在张神父时代以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的伦理神学著作都没有这样的意念。好，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既然都要退还，都要赔偿，为什么还要分辨罪的轻重呢？我说这是很需要的，而且还应该加上，也应该分辨圣德的轻重，这是为了实际的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帮助听告诫的人和从事伦理的辅导人。换句话说，牧灵辅导者他自己应该先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轻微的观念。举个例子，很多次我听告诫的时候，听到告罪的人告自己发脾气、犯第六戒等等。告完以后，我问他：“主日来参加感恩祭吗？”原来这个人好多次都没有参加主日弥撒，也不告。这就是没有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轻微的。这时候牧灵辅导人员应当慢慢的教导教友，多看重本身是重要的事。
神父，您是说在帮助教友分辨轻重之前，我们也要有分辨轻重的观念吗？
不错，听告诫的人自己内心对训导劝诫的重点对象先有个次序，才不至于使我们的教友在侍奉天主的大事上发生在法利赛人一样捐献收入的1/10，却忽略了严重的公义、仁爱、信义。
那么窃盗的轻重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呢？
传统课本里有一个标准，甚至还编出一个算术公式。在1926年，比利时耶稣会出版的《神学新刊》上发表。今天罗马俄我略大学的教授还是采用这个标准。课本204页窃盗的重轻里讲的就是照这个标准。现在请修女念310号。
窃盗罪的重轻前面已经提过，是以物主及社会所受的损害为标准。普通断定窃盗罪的大小是按个人损害之大小，但若窃盗的物质已达到相当的数目，无论受害者是个人、公司或公家，应以社会的损害确定罪的重轻。以个人的损害为标准，称为相对的重轻；以社会的损害为标准，称为绝对的重轻。又审断损害时， 不应只注意货币的数目，又应注意货币的实在价值。货币的实在价值在购买力，而不在数目。相对的重轻，按学者的公论，是以物主的家庭生活费为标准。物主一日需要的家庭生活费用，学者公认为重大资料。绝对的重轻，普通是以工人一月的工资为计算标准，亦可以中等家庭一周的正常费用计算。窃盗的财物到了这个数目，不论物主如何富有，绝对是重大资料。即便个人未受重大损害，也常够大罪的资料。
在国内去年开始，个人收入超过420元的必须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那么400元左右看来是绝对的重大资料了。不过我再说一次，这样的数字讨论只是学理上的。听告解时，常该命令告罪的人退还不义之财，不论是多么少。
如果被偷的人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那么要退还给谁呢？或者他花完了，一时还不起呢？
这是课本226页讲的。重要的几点是，问题是应当赔偿谁，原则上谁受了损害，就应该赔偿谁。为此，如果错赔偿了人，还有赔偿本人的责任，为善意占有人不在此限。不能确定受害人时，应尽力查询。查询归于无效时，合法占有人或善意占有人可以继续占有，或以时效取得其所有权。恶意占有的人无论如何，不许将占有物据为己有，或分别偿还每位被怀疑为物主者或救济穷人。凡负赔偿责任者，若无力或有特殊困难，可以等待一时，暂且不做赔偿。不过责任并未消灭，所以一有能力或困难已消失，就应该从速赔偿。要注意，这里讲的是广义的窃盗，包括占有不义之财，这可能是善意的，就是说占有时并不知道是不义之财。可见整个伦理神学中，善意、恶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宗教就是使人的良心归向天主。